第十三篇，人类政权与神征战，而在基督带同他的心腹回来时被砸碎。我们研读主话或明白主话，不该用天然的方法，乃要照着主的启示和光照。要看见但以理每日三次祷告，不需要光照。但是要看见但以理书中神的经纶，却需要异象启示和光照。因着我们需要异象启示和光照，所以使徒保罗祷告父，求他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使我们能够充分地认识他。我们也需要有正确的解释。我们要进一步地说到人类政权所带给神的问题。至终人类政权要与神征战，并要在基督带着他的心腹回来的时候被砸碎。但以理书中所描绘的大人像，头是金的，胸膛和膀背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趾头是半铁半泥的。表面看来，金银铜铁的部分对神不是问题，但十个脚趾头却是个大问题。因为当人类政权达到十个脚趾头的阶段，就是敌基督及其时亡的阶段的时候，才直接与神征战。因此人类政权不仅背叛神，高举人，并且拜偶像，更直接的与神征战。然而基督做神的具体化身，要带着他的心腹回来，将人类政权砸碎。人类政权在被砸碎之前，将有一段漫长的历史，就是世界的历史，也是新造的历史。基督是在新造里预备一个心腹与自己婚娶。基督若没有心腹，他就要单独与敌基督征战，因为敌基督有一队军兵，而基督却没有。然而基督将要有一支军队，这个军队就是他的心腹。以弗所书启示召会不仅是基督的心腹，也是战士。在婚娶之日，基督要与那多年来一直征战抵挡神仇敌的人结婚。这就是说，在启示录19章，基督要与那已经胜过邪恶者的得胜者结婚。那时魔鬼这个被打败的恶者，将要设法使敌基督与自己联合，敌基督也欢迎他，魔鬼与敌基督就成为一。敌基督受魔鬼指使，要聚集许多邪恶的人做他的军兵。在神眼中，这些邪恶的人，敌基督的军兵乃是葡萄，要在全能神烈怒的酒渣中被踹。当基督与敌基督和他的军兵征战的时候，他乃是作为人子而来。他这位人子需要一个配偶，好与他相配，使他得以完全。这个配偶就是他的心腹。基督来砸碎人类政权的时候，他要做丈夫，带着得胜者做他的心腹。这就是说，基督要降在地上，对付十个脚趾头，并整个像之前，先有一个婚礼。婚礼之后，他就要与他新娶的心腹把敌基督毁灭。这敌基督同他的军兵将要直接与神征战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曾经指出，旧造和人类政权对神都是问题。基督借着他的死，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包罗万有的死，对付了旧造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他自己单独解决的，基督还要对付人类政权的问题，就是带着他的心腹而来，将大人像从脚趾头到头砸碎。这问题不是他单独解决的，乃是同着他的心腹做他的军队来解决的。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基督如何产生他的心腹。他是借着新造以产生心腹。今天在主的恢复中，我们乃是对抗传统组织的宗教，而为新造而征战。传统组织的宗教并不帮助信徒长大、变化或更新。接着长大就有变化，无论是肉身上或属灵上的生命，我们都是借着长大而变化。我们越长大， 就越有变化。基督需要身体，也需要心腹，在他第二次显现以前，他要继续奥秘的在召会中做工，使我们成为新造。当这个新造得着变化，并在生命上成熟，这新造就要连于基督，与他成为一，做他的心腹。我们要强调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心腹需要成熟，基督不会迎娶一个不成熟的心腹，只有等我们达到成熟，他才会迎接我们做他的心腹。我们必须承认，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，我们尚未达到成熟，我们还是太幼嫩，不能呈现给基督做他的心腹。因此我们急切需要生命成熟，当新郎基督看见心腹达到成熟，他就要迎娶心腹，然后带着他做他的军队回来扎碎人类的政权。基督迎娶他的心腹以后，就要成为那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回来，把大人像从脚趾头到头扎碎，将那直接与神征战的人类政权毁灭。借着这个砸碎，全地就得着清理，旧造里人类政权的问题就得着解决。然后基督就从一块石头扩增成为一座大山，充满全地。这样基督就成为神经纶的中心和普及。石头说到基督是中心，大山说到基督是普及。就得他是石头来说，他是圆心，是中心；就得他是大山来说，他是圆周，是普及。今天基督必须是我们教会生活、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中心和普及。基督都是这样的做我们的中心和普及，他也就要成为神经纶和神行动里的中心和补齐。但耶稣给我们看见，世上一切的王和国都在神的管理之下。想想看，尼布甲尼撒统治巴比伦帝国的情形。首先，他与父亲一同摄政掌权，主前606年，他以摄政王的身份毁灭耶路撒冷城。然后大约在主前604年，他成为王，掌权直到主前561年，之中他的儿子接续他的王位，然后是他的孙子伯沙撒。伯沙撒在但以理五章的荒淫放荡时，对神乃是一种的亵渎，他就在主前538年被杀，那时巴比伦帝国就结束了。62岁的麻代人大利乌得了国，大利乌是附属于古列的王。主前536年，古列颁布诏令，释放以色列的俘虏归回犹大，这样就结束了神命定以色列人留在巴比伦的70年。所以神使用巴比伦帝国，为要把他那个腐坏失败的选民带到被掳中。70年的被掳之后，神使马代与波斯联合为一，为要结束巴比伦帝国，并从巴比伦的被掳中释放他的子民。这一切说明了所有的王和国如何在神的管理之下。在以赛亚书中，尼布甲尼撒和巴比伦都被定罪，古列却被遵从。以赛亚书14章启示，撒旦与巴比伦是一，在申言者以赛亚的眼中，尼布甲尼撒与撒旦是一。相反的，以赛亚论到古列，却说神喜悦他，甚至使他成为牧人，照顾神的子民。古列在位第一年就宣布神的子民可以归回犹大，他也安排将神殿中的器皿，就是尼布甲尼撒带到巴比伦的，使其归回耶路撒冷。因此圣经说到古列是很积极的，不过他仍然是大人像的一部分，就是人类政权的一部分，而这个政权要总结于敌基督，他要直接与神征战，并暴露出人类政权是何等的邪恶。为了对付这个邪恶的人类政权，基督这位人子必须得着国度。一面基督是在诸天之上已经得了国度，另一面基督是在我们里面成了赐生命的灵，作为我们的救赎主，他借着钉十字架把旧造了结，作为在复活里的那位，他使新造有了新生的起头。 今天他正在我们里面做工，好使我们成为他的新造。他也是我们在烈火窑中的同伴，他这奇妙的一位，正为着他的回来，在全地施行他的权柄和管制，预备一切。